与其在打仗的时候我们要像乌克兰这样嗷嗷待哺，
嗯哼哼，
那倒不如说我们把产线啊架在我们自己台湾的国内，
嗯哼，
那一旦有需要的时候啊，我们战争时的军需动员
是
把所有的工业能量投入啊，很快速的能够那时候做出来，
嗯哼，
我想这个是啊，求人不足求己啦，
没错，哦，
那自助而人助啦，哦，嗯哼哼，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准备。那这样的准备并不是挑衅，哦，而是说比如说你的家里你不装防盗，
嗯，
对不对？你不做这一个必要的保护，你是脆弱的，
对，
小偷一定第一个挑你的找上门嘛。
嗯哼，
哦，那我们 不准备绝对会引战，
没错，
哦，有准备才能 可能会止战，哦，那这个也是目前我个人认为是最大的课题。
是
指这课题呢刚好是可以用我们的科技跟工业的能量来补足，哦，这一块。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文，欢迎来到思想坦克 Past。 根据市场机构调查，在2023年全球无人机市场规模预计可达197亿，随着各国积极投入军用无人机采购部署，预估到2025年全球无人机市场规模可望成长至343亿。其中中国无人机产业发展不但成熟且商业化，大疆更占全球市场70%，但在全球去红色供应链及资产考量的趋势下，台湾似乎有了无人机产业机会。究竟台湾无人机产业要怎么掌握这波契机，在全球市场开启蓝海？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台湾首家无人机整合型服务公司经纬航太董事长罗正芳来和我们分享。Hello， 罗董，
罗董你好。Hello，
主持人欧文以及我们思想坦克所有的 线上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经纬航太罗正芳。
罗董，我们可能要先请你帮我们各位听众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对于我们现在对无人机的想象啊，不管是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结婚啊、旅游的时候的空拍机，以及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或者是在乌俄战场看到的攻击型无人机，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想象跟一定的认知。可是，大家对于台湾有一家经纬航太可以做到无人机，甚至已经打进全球的军工产业，那大家可能相对比较陌生，那我们可以请罗董为我们介绍一下经纬航太这家公司。
好，谢谢我们欧文兄哈。那么经纬航太成立于2004年，应该是在台湾除了中科院以外是在无人载具这上面的先行者。那么在台湾当前以经纬航太来说，它从研发到设计到制造，那么以及营运操作也在非常多的公部门、私部门那扮演越来越核心的角色。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防灾是个蛮重要的。
是。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中央防灾应变中心，或者是经常可以看到从高雄气爆到围观大楼，到花莲大地震、台东大地震等等这些即时的灾区的现况，那么的空拍大概都是经纬航太去负责去做紧急的资讯的收集。
嗯哼，
那我想防救灾就跟我们打仗一样嘛，
对，
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紧急的动员，能够对于灾区的状况那做很快速的理解，
嗯哼，
做它的灾损的评估，然后才对于后续的这个搜救动员会有一些帮助。
对，
那在公共安全的部分呢，比如说台湾的警政署，那目前在非常多的县市以及保安保五保七等等都有配置无人机，
嗯，
那么这也是我们自己本土的产品那经纬航太提供了这样的警用无人机，那么对于这个安全的维护或是提高见警率都有很大的帮助。
嗯哼，
那以经纬来说，不是只有设计警察用的无人机啦，包含了跟中华电信合作，必须透过保密的网络，然后呢将这个前方资讯及时回传到警政云上面那也跟这个派遣中心要整合在一起，这整体的系统呢其实也是经纬的作品。
那可是所谓的那种无线电波的中继站，还是它是一个接收站？
他有他自己警用的频道，
嗯哼哼哼、哦、
那也透过了、中华电信他在目前的这个 4G LTE、
嗯、哼
哼是可以传，但是它是一个保密的这个、资讯链路，
对，
把他的封包都经过了、必要的加密，
了解，
被人家破解，
嗯哼哼哼。
当然台湾也是一个高龄化、老年化的社会，
是，
那我们现在平均的农民已经68岁了、
嗯哼哼
那么、在目前在台湾的农田需要用到无人机来进行做这样的智慧的喷洒经纬航太也用了3年的时间，那么在跟农委会一起就整个台湾的如何以这样的新的科技来协助劳力短缺那么将这个青农能够引入这一个新的服务的市场，我们也建立了国家的标准。那当然还不止这边，全台湾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地图是经纬化的啦，
厉害、
那是内政部的领域，
从空拍的模式去，
对，空拍只是一件事情，它可能还有非常多的后续的价值产品要制作，比如说地图的更新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但这也涉及到国安资料，也必须要高度的保密啊，维持我们国家的土质的、完整度跟更新，这样所有的、中央到地方的部会，他们在这个后续要进行做开发建设才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地图。
嗯
哼，例如说环保署
是、
利用无人机那么在前环保署长林应元以及甚至是林佳龙秘书长那时候在担任台中市长的时候，
嗯哼，
那么空污是很重要、民众很关心的课题。
嗯，
那么利用无人机可以在空中不同的高度，那么带着感测器呢，可以捕捉 PM2.5 分析它的浓度，那么追踪这一个污染源 的
来源
或者是说配合司法单位来进行做这些环境污染，包含了固态这个水源也好水资源也好，或者是这个垃圾有没有被随便倾倒或者是说农田里面有没有这个把废弃物进行做燃烧乃至于港口里面的这一个轮船在进港前要把这个燃料切成滴流里面引发都市的污染等等的这些大家所关心的环保的课题，在台湾其实也很进步也用无人机在进行做这样的环境的保护水质的监控那甚至是高氮气的这样的追踪。那以台湾来讲，未来的无人机也蛮重要的，包含在这个智慧巡检，
嗯哼，
跟智慧物流交通部呢也定了2025年，那么全台湾所有的桥梁有20000多座，那必须要用无人机开放给无人机来进行做巡检。那这事情当然会对于我们公共的安全很重要，因为桥梁不巡的话，像苏澳大桥就发生很严重的事情，
也是因为经过那个苏澳大桥段，所以大家才可以严厉说必须有更密集的方式去
是那像这种关键设施不用说打仗了哈，
嗯哼，
你平常就很重要了，一个电塔如果倒了可能因为地震，可能因为大雨，那你没有事先知道这个地方的地基已经松动了，没有去做补强的事情，那一旦第一个电塔倒了，可能700万人就没有电了。
了解，
这都是很大的社会的公安的议题。
嗯，
台湾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关键设施，
嗯，
包含了电厂，或是包含了这个海上的风力发电，他们的维运的状况或者是他们的故障的情形，将来其实这种智慧的巡检也会越来越多。
嗯，
包含了铁公路或是这个公共运输。现在也开始都导入了，交通部都导入了这样的无人机的智慧巡检的模式。那么就智慧的物流的部分，交通部也定了2025年我们的偏乡离岛以及这一个高山，那么也开始要导入无人机的送货。然后这一块在全球也发展非常快，我们知道 Amazon DHS DHL UPS 这些不管是快递公司或者是电商公司因为他们的整个快速的这个科技的带动跟需求，那么无人机的送货这件事情也在很多国家高速的发展。
嗯哼，
那经纬航太自己本身也是带领了这一个台湾的送货无人机的发展。我们已经连续了2年在台湾的偏乡 那么对于紧急物资应该是要怎么样去递送，那么来进行的做研究啊。去年的十一月已经可以从啊新竹的尖石啊，那么飞到深山里面的部落，
对，
22公里去，22公里回来，而且可以飞得非常的好，非常的稳哈。
那它载重最大可以到多少？
目前还是在10公斤以内。
好
的，不过我们也把这载重默默在慢慢在往上再增加。
嗯，
这个对我们未来蛮重要的啦，因为我们知道像乌克兰战争，你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避难，或是说我们的部队、主力部队可能会先掩蔽起来到大后方。
嗯，
那么谁来做这样的物资的运补啊，或是说弹药的运补也好啊，或者是未来有可能因为全球暖化、极端气候异常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也必须要再做这种紧急的这个物资。
嗯哼哼，
以高雄来讲，高雄上一次2年前在下完大雨完了以后，那整个纳马夏也好，这些地方因为桥梁的中断，
对，
那我们卫生所的资源事实上就很难送到山上去，但是山上还是有非常多的部落。
嗯
哼，用两条腿去走可能要3天进去，
而且载重很低，
载重很低，对，那所以用无人机可能就10几分钟就到了。
对，没错。
那这些在平常的锻炼到打仗的时候呢，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物流网。那对于我们帮助我们的缩短城乡差距也好，或是转变成一个日常里面可以做及时的运输，其实这个对台湾也是本身也是蛮重要的。那集合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属于民生啊，或是说政府提高效能他们所需要的一些科技，那这些科技呢也慢慢会变成一种服务业。台湾现在已经有大概接近20000个飞行员，他们就跟我们在考驾照一样，
是
现在可以到很多的地方去考驾照飞行的操作，那么针对不同重量的这个飞行器取得不同阶段的这个职业的认证。
对，
有了这个驾照完了以后呢，那将来就可以在不同的我们刚说的服务业里面呢扮演一个新兴的产业。那这个是属于比较民间的了哈，经纬都做了很多了，全台湾目前大概就是说你想得到的，大概这十多年来快20年的时间，就是我们一步一脚印哈在做。那国防是大家目前最关切的，
没错。
特别是俄乌大战完了以后，我们知道无人机已经改写了整个战争的面貌。它扮演空中之眼的角色，那么在地面部队没有办法这个看得太远，但是透过了无人机很快飞到前方进行做目标的这个
征收，
能够把目标抱回来。那后方的炮兵或者是说后方的这些资源就可以及时到达。那当然现在的无人机越来越发展的越快，我们说的叫侦察打击一体化。侦察一体化不管从好莱坞的电影或从新闻画面都看得到了，它直接在敌方上面呢看到，然后以自杀型的攻击或是携带的飞弹，就直接能够对对方的非常昂贵的设备从坦克车这个的一直到军舰都可以做有效的摧毁。那这在一个小国在对抗他的大国的入侵的时候现在战争已经不是在数人头了它事实上是靠的是科技靠的是这种不对称的
做对称打击。
那经纬航太在目前国内的这个无人机的发展上面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首先是国军现役的无人机包含了海军的瑞渊包含了陆战队的红雀等等。那这些现役的无人机必须要有人去做维护保养。
对。
那经纬的同仁们呢就在部队里面。那事实上搭配了我们的正规部队呢提供这样的维护保养翻修以维护我们的装备能够妥善。那在下个阶段要发展的新型的无人机包含了第二代的海军的瑞渊，那就是经纬航太是非常重要的供应商。这台瑞渊已经不是我们这种空拍机的了，它的翅膀有14公尺，
哇
比土耳其的 TB2 12公尺还要大2米
它是直升机型的还是旋
定义型的。那么它可以飞16到24个小时，看你携带重量是多少。那它可以在通讯距离上也有数百公里的距离。是很厉害的飞机啦。
对。
今年9月刚好在世贸会有两年一度的国防航太展，会看到这台飞机。那以经纬来说，就是它的生产制造的主要供应的单位。其他包含了像我刚刚说的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啦，
对，
孔雀啦，它也有往下的下一代的发展啊。那么经纬也是在综合院底下联合在一起在做发展。
了解。
那这部分都是系属于比较直接攻击型的哈，比较大型的，主要有综合院在领军。那我们在战场上看到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农用的无人机，它把它下面的这个药箱药桶把它转换成精准的投递，
是
可能就把你目前在用的一些轻兵器啦哈，比如说你的破炮啊，你的榴弹啊，
对，
这些你就可以很快放到前方几公里处啊，做快速的投递。那相对来讲，这样成本很低，
很低，
但是可以有效的打击啊。这些我们称为叫军用商规。那从去年开始，我想整个全世界的对于国防上面的想象跟它的战术的计划已经开始的改变。
嗯哼。
以过去像中科院这样的高阶的武器或飞机啊，一做出来都要求很高的规格哈，都要用十年20年这样子哈，但是那些很昂贵。
对，
那现在呢，试图用工业水准的哈，工业级的啊这样的零件啊，那可能寿命就是一两年，
是
就跟我们手机跟我们电视一样，那因为它比较便宜，它可以从电动车的产业，从我们工业界。消费性的产品里面，甚至有些可以借来快速的组装。那无人机又开始转变成是消耗性的产品。
嗯
哼，以乌克兰的战场上面来讲，一台无人机飞去了以后，大概用四次就很够本了啦。
来回四次这样。
啊，对，那甚至是它被摧毁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它上面并没有人员。所以会相对来讲安全很多。
嗯哼嗯哼，
那它的生产也很快，
是
那它的价格当然相对来讲便宜很多。
很多
它的训练也可以缩短很大的时间。所以未来在这样的台海战役防卫的底下，其实要是我们受到了攻击，我们的主力部队应该是放到后面一点。反而是在前面要接战的时候，如果有大量的无人机。
第一波就是无人机。
就跟电影一样，可以消耗掉它的弹药，
像海一样涌出去。
对，像蜜蜂一样一群啊，蜂群。然后甚至呢，很多自杀的无人机在水面上面就可以进行致命的打击，把他们大部分的部队都能够做配掉啊。那还有再继续在剩下的部分，我们主力部队在出动。
是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跟传统的。这个武器啊，人员啊，去进行做取代，
嗯，
这样，反而相对来讲是一种互补，甚至是保护他们的安全。
对，
那短期之内，在三五年之内呢，我们台湾要用生育率去赶上这个兵力的平均，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也不寄望这样做。
是，
但台湾是个工业大国啊，全世界这一个高阶的晶片90%都在台湾制造。
嗯哼。
那台湾有很大的这个制造能量啊，我们的代工，我们的这个 OEM， 我们的工厂事实上都做很好的产品，连 iPhone 都这些手机也都在台湾的供应链在做的。那自动化的生产如果能够投入，只要我们有决心啊，政府支持，人民支持，事实上你一个月要做几万台、几十万台都不是问题。
了解。
那这个。与其在打仗的时候我们要像乌克兰这样嗷嗷待哺，那倒不如说我们把产线架在我们自己台湾的国内，那一旦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战争时的军需动员，
是
把所有的工业能量投入很快速的能够那时候做出来。我想这个是求人不足求己啦，
没错
那自助而人助啦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准备。那这样的准备并不是挑衅而是说比如说你的家里你不装防盗，对不对？你不做这一个必要的保护，你是脆弱的。
对，
小偷一定第一个挑你的找上门嘛。
嗯哼，
那我们 不准备绝对会引战，
没错、
啊、有准备才能可能会止战、啊、那这个也是目前我个人认为是最大的课题，
是
这课题呢刚好是可以用我们的科技跟工业的能量来补足、啊、这一块，也能够呢、啊、我常常很喜欢讲16个字啦，就军民通用、啊、平战互换、啊、那么这个寓、啊、军于民，处理于业、
嗯
啊、那这16个字其实、就是把台湾目前的、国家的民间的能量、啊、能够转化成国防，
对，
如果我们可以把产业国防化、
嗯、
然后也可以把国防产业化，那其实呢就不用怕说我们的部队人数比人家少、啊、那甚至可以用我们这样的领先在全球的科技实力来帮助我们保卫我们本土的安全。
嗯哼，其实我们在科威特的案子其实例子我们就非常好的正例嘛，他一心发展经济，想想说我强大我的经济 OK， 那我就 无虑了，没有人会来动我，我也不打任何人，所以我不备军，可是谁知道，
是
对谁知道伊拉克说哦你很有钱我来啊，我的干都给你提杀一招，所以我想罗董提出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就是平时我们就是以经济以民用为主，但是暂时马上可以做转换，而且现在由于我们台湾的制造力以及科技能力，让我们的转换速度非常快，让我们的产业马上在平时生产经济活动，但是在暂时接轨上去没有任何需要学习的那个门槛嘛。那我有在经纬的网上看到，我们现在大致上机型可以分成三种，直升机、定义机跟螺旋机，那我们这三种的话是差异在哪边，就是在运用，
我想不同的飞行器它的飞行的、原理并不一样、
嗯哼
那定义机它需要跑道，
对、
但是它平常是它通常是会比较飞行比较久比较有效率、嗯、那么我们在国内的部分依照我们的民航法的遥控无人机专章跟全球一样、
嗯、哼
也就是说超过25公斤级以上啊、那你必须要有行驶认证，
对，
好像我们生产一部车子你必须要确保它是安全，
是
你必须要拿到国家安全的保障的认证，
嗯哼，
经纬是目前台湾唯一一家拿到定义机25公斤级以上的原厂，
嗯哼，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国家有非常多的单位，我刚刚说从国土的航拍，
对、
资源的监控、地图的这个更新绘测、都是经纬的无人机在进行做操作，那这不是说我跟不跟国家的关系好不好啦，那这是你常年累积下来的，
没错，
那你是原厂，那你要去申请、这样的法规认证，你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符合规格的东西，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样的飞机、越来越大，那上面并没有驾驶员在上面、它飞好几个小时
是
不能掉下来的，
没错，
那掉下来这个是很大的灾难、
会出事 啊
对啊，那所以你从飞机的自己本身的这一个安全度上面，我常在说飞机有涉及到无人机涉及到三件事，飞安、治安、国安、那你想想看这个，而且它是自动飞行、那这自动飞行如果你没有相当的、安全性上的考量的话是很困难的，它当然绝对不是玩具，
对，
因为它的特殊的功能它越来越大越来越重，所以 它并不简单，那、以经纬来讲，它从整个飞行的、这个设计直到本土的制造、可以慢慢追求到、让民航局可以认可，而且我们在其他国家跟法规衔接也是没有问题，
对，
是同步的、未来的这一个侦察一体化啊、那么也有很多的武器可以挂在这翅膀底下啦，
对、
所以我们虽然、在做商用的部分、在军用的部分，像我刚刚讲的瑞渊二代、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翅膀，
是
翅膀就从我们现在的大概、四五米左右就放大到14米、14公尺、一台巴士是9公
尺、是它展、展翼，
我们叫翼展对、就是它的 总长度它是很大的，这一台半的巴士
很可怕，
对对对，所以、台湾的这个实力其实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
对、
当然我们的敌人、老共那边他发展的更快，
嗯哼哼，
那第二个部分是直升机，
对、
直升机不需要跑道、 这直升机可以垂直起降，
对，
但它跟多轴机是一样的，多轴就看到我们有四个螺旋桨的啦，六个啊，八个螺旋桨的，单一一个螺旋桨的直升机，它的抗风能力会比较强，
对，
它的控制是比较困难，不过直升机呢，在很多的应用上面，因为它可以悬浮在空中，停在那边一点，
定点，
定点，那你想想看，我们在如果说消防的火场，需要有一个中央的监控，那或者是它甚至是调有一个通讯的中继台，当你的这个下方的区域里面的基地台都断掉了，它立刻可以做通讯的中继，或者是做这一个瞭望台，地面上的这一个监控摄影机呢，它可以看的角度跟高度有限，
对，
用无人机呢在悬浮在那个上方，是非常有用的。那另外呢，你也知道台湾的高层的大楼越来越多，事实上我们的云梯车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有限度，
有限。那很多的国家现在都在，包括台湾都在研究，当越高的楼层，那么在等待这个救援的这个时刻，通常很多人是被呛死的啦，
没错。
所以能够把这一个灭火弹或者是这一个救生包，或是面罩，能够用无人机快速递到云梯车到不了的高楼层，
对，
来增加他们等待救援的时间或是防火毯这些就很有必要但是未来搞不好可以把人就直接拉下来了啦现在很多人在这么
最终目标，
最终目标，但是以无人机携带的灭火弹去做投递就跟打仗一样，
对，
只是你现在面对敌人是火灾，那么你的破炮改成是灭火弹，击破窗户呢，然后把这些高速加压的泡沫打进去，那事实上也可以制造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让人员可以避难那类似这种也都我刚讲的都是平战转换的概念，
对，
那它很适合是利用直升机，或是我在做桥梁巡检的时候，我可以在桥的旁边定点在那个地方，然后将它前方的结构进行做扫描所以直升机的用途在这边，但在未来比如说我刚说的吊挂运输这部分，那其实就很需要无人机，
对，
直升机以我们目前在送货的话呢，我们是用大型的直升机在做
它是定点A 点到 B 点，那 B 点再转移给一般民众，还是直接可以从 A 点到民众的门口？
应该以后的每个人每个地方国情不同，
对，
我们知道在一些地大物博的国家，他们可能都一家跟家中间的距离很远，
是，
那他们去超级市场买菜呢都开车但在那种状况之下呢，其实直线距离并不远，
对，
所以无人机可以停在你们家院子底下然后你用 APP 点货了以后，他就用无人机帮你送来，
就像直升机的 Uber，
对，直升机 Uber 那个在那种比较辽阔的地区比较可能，但是在台湾这种
人口密集、
人口密集的，我们认为大概是像把它矩阵化了，就是每一个我在2020年曾提过一个口号，
对，
叫202020什么意思呢？就是吊挂20公斤，那么在任何一个地点起飞那么方圆20公里的范围内，那20分钟以内到达，
哇
那你可以想想看那个圆心呢，
对，
起飞的那个圆心呢，就像是一个hub 一个传递点，
是，
那我可以先把它载到那个中心那个中心在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搬运的机器人或是人的方式呢去做。那台湾的一个部落呢，他可能设一个里长家的旁边或是说中华邮政的旁边呢，设一个类似邮筒或邮箱，那东西放在这里面呢，你再去取类似这样子。在未来的都会里面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在安全的地方但是离你不远，
对
就是几百公尺的以内，那他可以快速的放在那个地方一个大楼的顶端，或者是说一个7-Eleven 的旁边，
就跟现在到便利商店取货的概念，
对我们去便利商店，你秀你的条码，去领你的东西嘛。那未来也可能把它无人化，就无人机降在一个置物柜，
对
我们中文叫自取柜。那它放到那里面去的话呢，它可以用 APP 也好或怎么样， 知道你是主人，
对，
可以把那个舱门打开，然后把它取出来。嗯，类似这样的想法现在都已经是相对来讲是成熟的科技了啦。那只是说你这个无人机穿越都市的上方，
嗯，
啊，你的吊重啊，你要不在空中做飞行的走廊，
嗯，
啊，让它确定是万一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应变。
对，
这个是目前在发展中，才在2025年，我们说这个交通部的全国的目标要达成这样的送货，就不是随便讲讲。
嗯哼，
它的法规环境、它的操作需求、啊、它的资格啊，这些相关东西都要出来。那符合了这些让大众可以安心的状况之下，这些服务就会上路。
嗯哼，那我想请问一下，那现在我们经纬在这方面所谓的智慧投递，在这无人机投递的部分，它已经进展到最后法规的认证，还是还在研
定？我刚刚讲的连续这两年的话呢，就是交通部跟民间一起合作。
嗯哼
啊，政府现在也很担心说他定出来一些莫名其妙的规定啊，然后想太多。
嗯哼，
那事实上你反而扼杀了这个这个产业。但是产业的部分我们也很清楚，
对，
你不可能是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这里面万一你的飞机被人家劫机劫掉了，
嗯，
啊，那即便你有保险，
是，
你如果造成公共
安全的问题，
也有很有可能啊。那第二个就是说，无人机那么多，未来你没有一个交通规则，
嗯，
那会相撞，
会出车，会出车祸，
都会出车祸，
会在天上出车祸。
所以一方面你也得配合国家
了解，
然后大家随着现在的科技的进步的程度，
嗯哼，
那么寻求一个折中点，
嗯哼，
这个交通规则应该怎么做，
嗯哼，
那其实规矩是人定的啦，
没错，
它定规矩定出来后，你的飞行控制就可以这么写，
嗯哼，
那就拿马路上的使用来讲好了，我们是左驾，
嗯哼，
靠右，
对，
那有些国家就是这没有对错的问题啊，
右驾
还是右驾靠左。好，那所以我们无人机跟无人机如果要面对面的时候，
嗯哼，
你怎么避开？
对，
你是左右避开，怎么样绕行，还是上下绕行？
嗯哼，
或者是你把空中的这个部分切成好几个走廊？
是，
这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它必须要做。
嗯哼，
你如果不做的话呢，它一定会有相碰的危险。
没错。
那么它在飞行的过程里面呢，有没有人在监控？
嗯，
虽然它是100%的无人化，
对，
但是你也要确保非常高度的安全。
嗯哼，
你越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法规、明确的规矩出来，那产业的技术越好去做准备发展。当我们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商业模式跟商业服务才有办法被大多人所认同。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所有人携手合作的啦。啊。那么单就政府自己也没有也做不来，
嗯哼哼，
单就业界你想怎么样做，你抱怨也没有用，
对，
而是必须要大家携手坐下来，成为一个团队，然后很快的去讨论，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从局部的释放啊试点，
嗯哼，
啊去锻炼，
对，
然后再慢慢的横向的扩张。那所幸台湾在法规的环境上，我还是必须要给蔡政府一个肯定的，
嗯哼哼。
除了我们现在民航法的修正，
对
啊，无人机专章已经跟全世界同步，
嗯，
而且是排得很前面的，
对，
我们发展很前面的，跟欧盟跟美国是完全接轨的，
嗯，
我们针对这种叫前瞻的技术，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无人载具创新实验条例，
对，
很多台北市的朋友比较知道了，我们信义路上面，嗯，曾经用这个自驾车、自驾巴士，
哦，在夜间时候在 Tram 在收集资料，
他当然是会先找比较安全的，
对，
有公车专用道，
是，
那他在走的过程里面还有司机也是坐在上面，但他尽量不要用白天的时候去影响大家，
对，
但是你知道如果技术不出来锻炼，
嗯，
你只能在实验室里面，
嗯，
或者在封闭的校园、封闭的厂区，他是没有办法做商业服务的，
没错，
可是你出来了以后呢，又面临法规的问题，
嗯，
以我们的交通法规来讲，这个无人车算车吗？其实不算车。
现在不算车吗？
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旧的法规，它的交通规则都用人来
定，
来人的感知，
嗯哼哼哼，
人的感知来作为交通规矩。
对，
你回想一下，你考驾照，那是你人去判断的这一个识别的这一个红绿灯，
对
啊。识别的这个地面上的这一个标志，
嗯，
然后呢，你要做出相对应的反应。
对，
自驾车上面没有人啊， 所以它这上面没有人、嗯、那你要让它上路的话呢，它就不能挂牌，
是、
哦、你车子没有牌你就不能上路，
对，
那车子要挂牌，那他认为的车子是要有司机
跟着人，它是随着人的，
对，所以这是一个完全颠覆、嗯、看起来是说哎、欸，好像自驾车现在发展那么快，
对，
那你真的要让它到公共的场域底下去，很受限于很多的法规，
了解，
因此这个创新实验服务条例就是说类似这样的 AI 啊，然后先这个新的科技怎么让它慢慢融入这个社会，你就可以划定一个区域，那这是受申请的，那你说的安全保护要做到够好，那你在这里面的练习到底有什么样的经验，那需要后面要改什么样的法规或规定，那是持续滚动式的啊，那政府呢也会来帮忙产业的发展，它的用意很好。
嗯哼，
无人机要送货也是一样啊、哦。现在有很多的规定了、啊。我举例说，你要送药品，药品有药品的管制的条例啊。
没错。
啊、哦，也不一定能够立刻做、啊。
是，
因为药品要放到你的手上的话呢，医生要跟你讲，
药师一定要经由药师。所以，纵使你到一般，他有做其他零售，他一样会服务人员把东西交给药师。那药师其实那个话就是。服务人员可以讲，但是就是不可以，因为法规。
对，你那个欧文很清楚。那比如说我们要送疫苗，
对
啊、哦，或者是蛇毒的血清，
嗯哼
啊、哦，那么有些需要冷冻的设备，
嗯哼，
你在山上不可能有这个嘛，
对
对。啊，你要派一个这个黑鹰直升机，
嗯，
或是海鸥直升机去救一个这样的人，
成本太高，而且风险也太高，
对，而且人命关天嘛，
嗯哼，
那山上。是有卫生所，但是它一定是比较简单。
对，
那山下的这个部分，如果这种紧急的医疗物资为了救命，的确你有人的直升机得上去了，
只是
这很可惜。那无人机就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没错。
可是这又涉及到你药品怎么样的移动，
对，
或是它的原先的一些比较冷冻，或是有时效啊，所以可以想象了，我们举这个例子说都可以解决，
对
啊，但是它会附带非常多。法规的调整，
嗯，
那以及你技术上也要达到，为什么当初这些法规要做这样管制，都有它的道理。
对，
所以它是一个互相磨合、互相往前前进的部分。嗯，我们有个创新实验条例。
对，
那就国防产业来讲，以前也是就军方自己弄了。
嗯哼，
民间哪有可能参与什么国防产业？
没错
啊，即便我们都已经做到台积电、联发科了，你也没听说我们台湾有什么厂商在参与国防吗？
对。
但是我们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你要育军于民，出力于业，你要善用台湾的工业基础，那就要有个办法让工业界可以进去。
是，
所以民进党政府就有国防产业振兴条例。
嗯，
这里面针对你想要参加变成国防的供应链，
对，
那当然你要接受管制啊，比如说你的资安要怎么做？
嗯，
啊，你不能你公司有国防的机密，然后你没有做资安的保护，那到时候被人家。铺路的怎么办？
或者自己由公司内部流出去的问题，
对，或者你人员怎么做管制？
嗯哼，
你如何这个查核？其实这也是很严肃的课题。
对，
那一旦这个法令规定清楚，那你可以让这些厂商预先投资，做好这样的管理的准备，那当然你就有资格就进去了。
嗯哼，
那国防部也应该因为他们责任只是打仗。
对，
不管产业的，
对，没错。
但是现在又为了要把国防的战力提升啊，所以呢，他们的观念也必须要修正。
嗯哼，
他必须要开门，让这产业能够配合。
对，
那产业必须要更改自己的纪律啊，能够符合国军的要求。那这些都是在摸石子过河啦。也就是说，这几年以经纬这边来讲啊，那么跟很多的单位，那么率先的合作，那建立好一个模式。让大家可以觉得说好，那就是比照，好像最近的这一个我们说要把所有的中国产品都禁掉嘛，
对，
这不是台湾的啊，这是美国、日本、自由民主联盟，
嗯哼哼，
都对中国的供应品
的治安的疑虑非常大，
因为他们有治安的后门。
对，
几年前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认为说啊，这靠可怜了、就你看去年佩洛西议长来，
对，
老共就把我们 7-Eleven 的看板。就写了脏话，
对，
佩洛西滚回去，
没错，
等等，他做这件事情呢是要认知作战的，
嗯哼，
我不做而已，我要做的话呢，你们的后门我一定打得开，
对，
而且我随时可以放送，我要放送的东西， 他那时候也去搞了台铁的看板了，
嗯哼，
啊，我们才知道哦，台铁的看板原来是中国货。他还搞了一些公家单位的
对
的部分，他做这些演示，其实我们后来来想象看教训是在哪里？是政府的采购制度出了问题。
嗯哼，
你不限制中国大陆的产品，
对，
那中国大陆产品你也不去验它的质安，
是，
然后完了以后呢，你用最低价标，
嗯哼，
啊，台湾的厂商都拼不过，
没错，
啊，这就便宜就好。那便宜都好了，你到后来这社会就出了一大堆治安的漏洞，
嗯，
这个都是中共人民解放军他可以进来的后门，
嗯哼，
或是他的跳板。
对，
好，那现在把这个红色供应链都禁掉了，的确我们就要很多是我们要补上的，也是我们台商的机会了，嗯。那既然要我们台商要取代他，我们自己本身在治安就要做得更好，
嗯哼，
所以我们现在有数位发展部。现在也针对了要做公共服务的这些无人机，台湾自己本地的无人机要进行做治安的检验，的确很痛苦，就痛过尾了，爱开机啦。啊，但是
请问一下，是要做认证还是？
要做认证，当然要做认证，他要扫描，他要扫描你有没有治安的漏洞，有没有后门。
嗯哼，
然后呢，不同他要初阶、中阶、高阶啊，不同的这个应用。你不用每个人都做最高级的啦，
对，
但是你一定要有相当的这样的分级制度的保护，
等于是在包括人员那公司内部人员，哪些层级、哪些部门可以碰到什么资料，都要做
那个是另外的规定，嗯。但是我们现在讲是资讯产品，
对，
资讯安全
本身
有办法被后门进来，
嗯哼哼，
好像是华为，现在大家都把它禁掉了，
对，
那我们很多的监视器。当初也是便宜而已，
是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隐私有没有被透露，
没错
啊。那其实你们家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啊，万一有眼睛的话，我跟你说，那个是小米的产品，它随时可以打开给你看，
没错
啊。你的智慧电视如果是中国的产品，
对，
它在背景一定都在收集了，
嗯哼，
都在收集。
它里面放一个小麦克风，你已经不知道，
对，它都在听，它在收集，它有必要的时候呢，它就把那些资料抓出来，
对。
所以这个是对于我们的。隐私也好
对,
对我们的安全甚至国家安全来讲都是很大的影响，
嗯，
那我们刚刚回过头来说，的确对于我们台商的部台厂的部分，
对，
会是一波新的商机，
嗯，
但是也必须要投入啦，
嗯哼哼，
投入自己的这些的补足，这些条件，所幸我们也是资讯大国啦，
嗯，
这个应该是不是什么太大的困难，我刚描述的就是说，非常多的部会会相关，
嗯，
一个无人机的发展它跟26个单位有关，我们在立法院里面呢跟罗志珍委员一起开公听会，
对，
很多委员都很关心的，那么我们曾经调查过有多少部门是相关的或是有需求的，超过26个，
哇，真的过多，
我随便讲海巡署也是啊，对不 对,
对，
那你连这个招标规范要怎么样，那是公共工程委员会啊，
只要有需求的都必须一起进来，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国家的事，
嗯，
它不是一个什么拍不拍婚纱照，娱乐要怎么用，
对，
包含你娱乐怎么用，你在公园里面如果你不幸的操作打到人，
嗯哼，
那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现在怎么认定，因为现在一直有慢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包括你骑车有可能前面一台无人机蹦，
是，
那它是怎么造势怎么认定，
所以它就会在空间的区域里面去划设，
嗯，
哪些是绿的，哪些是要限制的申请的，哪些是绝对不能飞的，
是，
大家可以想想看，你如果飞到总统府上面会怎么样，
嗯哼哼，
你要飞到军方的营区啊怎么办，你飞到机场都是不能飞的，
没错，
啊，那这个就不是政府限不限制你，是大家集体的安全，我们需要注意这个事情，而且我在最近看到老公那一边啊，他也是利用这种航拍台湾啊什么东西，这做统战嘛，
对，
然后呢也显示说他表面上是台湾的风景 多漂亮了，
嗯，
但是看完以后真的很反感，
嗯，
到底是哪些台湾人去帮中国电视台去做这个事情，
嗯，
你要赚钱你为什么要做空拍去做这个事情，那谁知道你有没有拍了我们的基地，
嗯，
那也许台湾人没有这么去做的话，是不是老公有派间谍过来，来做这个事情，
嗯哼哼哼，
那你看起来它是一个风景节目或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这个，它其实里面都是统战的企图啦，
没错，
我要的话呢，我就是飞，我是随便可以看到你的东西。
嗯哼，
这应该让我们有更多的警觉了。
对，
也因此我们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里面，在使用这样的无人机，我们也必须要去节制，要去知道说它的会影响到别人。
嗯哼，
那用它的优点， 它的缺点的部分呢，我们集体去把这些洞补起来。
嗯，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对，
我并不会像很多人在那边谩骂啊，我们收了很多先知啦，或者怎么样，这不能得罪谁嘛？
对，
不罪谁，不要有，不要办。
嗯嗯嗯。那我这边可能要跟罗董再请教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所谓的那个无人机运送部分，它需要开始在实际的场合。实际的空间去做测验，那我们现在经纬有在安排，或者是现在政府有在规划说可以让我们做所谓的无人机运送这部分一个测验场合吗？因为目前我是没有看到什么资料好像有这个活动，这样
都有了。这个每一年交通部都有，去年我们拿到比赛的奖金嘛，
嗯哼，
主要不是奖金的问题，是对不起，
没关系，
主要是这一个你要有合格的试验的场域开放给大家去锻炼。那以嘉义来讲，现在我们台湾无人机大联盟国家队
产业园区，
对对对，是在嘉义。
对，
我们将重点的这个无人机的科技发展，或是各家公司，现在有超过40家公司，在去年八月总统宣布了无人机国家队成立了以后，我们就到太保这个地方去成立一个 R&D 的中心。在嘉义这边，翁章梁县长呢，他也跟中央争取，现在在嘉义科学园区、民雄航太园区及义竹的飞行场，他都有去想到说，我以后呢怎么去做这些申请测试。因为研究发展完以后，你还再有个地方去验证，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嘉义现在是从海边一直到高山，它有丰富的地形它相对来讲比较空旷，所以我们现在把嘉义作为我们发展的中心，甚至中科院跟无人机有相关的国防上面也要搬到嘉义去，也等同于说像新竹科学园区一样，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透过这样的整队然后呢形成一个cluster，
对，
一个群聚效应在那个地方。那嘉义就会配置了很多各式各样应用的这种试验的区域，当然在很多台湾的很多县市也欢迎这样的新的科技的发展啦，比如说陈其迈市长他们的亚洲新湾区，
对，
就在高雄港附近，
嗯，
他说的发展这种很热门的年轻人的流行音乐中心，他其实有很多这机器人啊、自驾车啊，或者是无人机的各式各样的应用啊，在那边进行中。那在偏乡医疗，我刚才讲的这部分也是目前在高雄在进行因此的确有些活动在进展啦，
对
只是没有像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做报告台湾的新闻太无聊了，呀你这会你这就得代志也别跟你报，
后文都没报，然后报败了
报一些我看不顺的，我觉得很可惜。那也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其实背后有非常多的公司，非常多的技术的推进者，国家也做了不少事情，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那的确我们的整体的表现，我可以拿一个指标啦，这个无人机的产业它目前在全球，你的国家发展程度如何，它叫 DRI， 叫 Drone Readiness Index， 就是无人机它的这个发展程度，台湾名列世界第二级这个原因是我们法规制度，然后该管理的、该对齐的政府机关我们的科技水平，我们目前有的专利我们现在所有的比如说在这种法规制度底下，台湾已经有接近20,000人的飞行员了，这很难得，虽然大部分都是初阶的，我们的飞行员的有证照的这种管理制度，我们比日本多，
对，
我们比土耳其多，土耳其现在是无人机大国，
对，
我甚至刚从捷克回来，我们也比他多，很多人还羡慕说哦，你捷台湾他谁说在齁靠这贼狼爱生无人机齁哦是啊齁那登记有案的无人机你知道250公克以下叫玩具，250公克以上
对
就是要知道这无人机是谁，你
要做登记登录这样，
不然你如果弄丢了你才被吹什么人归嘛齁所以这个整个制度里面也很严谨。那我们现在登记有案的是60,000台，事实上还有很多陆续还在增加了。
对，
所以像欧文兄刚刚所说的，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应用。那台湾这么小的地方其实是非常高的密度。
是，
因此我们这个排全球第二名也不是随便讲讲的，它是用各项的指标的评比好来看。那的确我们要再进到像欧美的大国 或是 Australia 这样子，
对，
还有一些我们要赶紧补上的啊。那我相信我们绝对是有能力做无人机的大国。上个礼拜也是一样啊，我看到一些同派的媒体
是
继续在污名化，美国的军火商来啦，哈，怎么样啦，又要
来卖战争，
卖战争啊什么？我个人觉得是真的无聊啦。现在大家要救台湾都已经来不及了，
对，
所有人要帮助我们的人，你去诋毁他，然后呢，又要说台湾要发展经济，全大家打嘴炮，美国这是国防产业会来台湾，
对，
这么大的团，其实要做的就是三件事情，我愿意再利用这机会呢，跟大家报告。第一个是因为台湾曾经付了钱，像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买了我们的未来的保护台湾的武器，
对。
可是呢，因为他们自己的产能不足，因为他的库存不足，而且库存还一直在消耗中，因为俄乌大战那边还在打，
对。
那这个俄乌大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美国自己要补他的库存，
对。
甚至他答应了很多全世界国家，他有一批批要交货，
都要 delay，
所有人都要 delay。那就美国人来讲，这无法想象。如果万一两个战场同时打的话，他要靠他自己的产线弄不起来。
是，
那台湾嘛，台湾是个生产制造中心，
没错。
所以郑文灿副院长已经跟大家讲了，他不是来卖东西的，他来巡商的。
对
啊，那这对台湾有没有帮助？当然有啊。那与其我们这边苦苦的等，扣扣啊蛋。如果他的这一个生产线可以部分的移转到这边，可以加速交付我们所需要的刀口上需要的品项，那有何不好？
没错。
第二个，飞鸿转换，就是说美国的 Amazon 的，我刚说送货很进步嘛。那法规一直在推进嘛。
对。
你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城市，他都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可是他一台送货直升机是几百万，
这么贵？
是啊，因为少量。因为你在美国做，
对，
所以他现在也在找大量制造的地方，
所以他有很大的降低成本的空间。
对，那在台湾来这边，那台湾人擅长就是能够透过你给我个量，那我可以进行做它转换，包含了把原来仰赖深圳4000多家的供应链，把它换成是台湾的供应链，这是很好的。
所以亚马逊的送货机是深圳做的，
他有很多深圳的零件，比如他的马达啊，比如他的东西啊，那这时候就是可以换成台湾的嘛，
对，
我们当然去争取嘛，
嗯哼，
那也说明了说台湾可以被肯定，
是
被看到，
没错
啊，变成全球自由民主的信赖供应链，这不好吗？这不是拼经济吗？好，对不对？第三个，这是史上目前美国跟台湾最好的阶段，
是
啊，我们看到了。不管他们怎么内部的竞争，但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他们的领导者啊，从小英总统到美国去，啊，他们的民主党的议长
对
也在加州欢迎他，那么共和党的领袖持续的到台湾来，坚定的来说要支持台湾，那当然这是政治上面的，外交上面的，
没错，
我们更渴望的是经济上面的实质的发展。那我们也看到说美国两党都已经通过国防授权法 NDAA，
对，
也就未来的5年会捐100亿美金来帮助台湾的军援。我今天看新闻好像是这个拜登总统刚签过了，好像还不止100亿，还更多。那我们100亿什么概念？100亿乘上30是3000亿，
对，3000亿，
那除以5年是一年600亿，
600亿。
那与其你说好，你现在台湾可能预算不足，
对，
还来不及买，可是我们有欠这些东西，他就会用这600亿来送我们。那我们在这一次的和美台国防工业合作上面，是跟美国讲一个表达一个概念，与其你要送我鱼吃，不如你送我钓竿或送我渔网啊。那这些军工大厂呢，如果能跟我们一起合作，他其实是可以在这 NDAA 的项目里面呢，用美国人那个预算，但是产线在台湾的去做。
我懂，这个可不可以比较借用日本的例子，就是 F-35 的，因为它美国是仅次于美国买军机 F-35 最多的国家，那它就是要求产线同时要移转到日本去做生产，让日本的厂商接上线，这样
是的。这个对它将来要维护 F-35、哦、他不能说等零件、啊、零件坏了他就不能飞啊，他等那个美国人来修，那就不可能的事情、嗯、所以你越是有这种生产线，你的保养维护，你后面我们用个军事术语叫妥善率，
对，
就会越高。
嗯哼
哼哼、哦、那以前我们买了法国的幻象2000，因为少了几个零件，我们等很久很久，等一年半、
哦
啊、
单嘎、
哎、那你单嘎被吸引，
对、啊，
那如果这零件在本国是可以被授权生产的，你是很快就可以维护非常高妥善率的部分。其实我想这三大点讲出来放出四海皆准，没有人会反对，
没错。
但是我们台湾就是因为媒体的恶意操作、甚至不是这样的事情，你混淆视听、你恶意污名，那这对于我们保卫台湾是没有帮助的啦。
对，那我们另外想问一下，就是在国外的话，那如果我们的产品像台湾的制造的无人机相关的产品要走到国外市场，那它需要符合哪一些的规定，或者是除了技术上产品上的可靠度以外，有没有一些认证，因为毕竟它涉及到安全啊，还有一些资安包括国防的领域。对，那这边可不可以，
每个国家都有、以台湾也不会说自己去发明这些事情，
是
其实我们所有的规定都是跟着美国跟欧洲走。
嗯哼哼，
那我们做好自己的产品本地的服务，事实上它也等同于输出到欧洲，
对，
或输出到美国，
嗯哼，
就可以被使用。
嗯哼，
但是现在每个国家都越管越严了。
是，
以美国来讲，它要取代掉中国，它不是跟你玩假的，
嗯哼，
它就实体的黑名单，
对，没错，
从海关你就进不来了，
没错。
那我们其他国家的产品要进去，你就要符合它的最新的规范，它要去检验。他的就跟我们 NCC 一样，他可能会检验你的发射频道，他可能会检验你的这个制造的过程，他可能会检验你有没有资安的漏洞，等等等。那检查完了以后呢，他把你放在一个叫蓝色的清单，
是
Blue List，
对，
这个是美国自己创的，可是我相信很多国家都会这样子。
嗯，
那当你有 Blue List 的话呢，很多其他的国家他可能还没有那么严格的规范，他想说那你这绝对没问题啦，一个好像雕鬼啊啦
，Legal 也赛，不然也赛。
对对对对，但通常很多的规定也是这样的，
差不多。
所以这些都是在不断的在发展中，每隔几个月就会有新的规定出来。那我们要出口到海外去，就是跟上。
是，
我想你要做打进电动车的市场，你要打进什么低轨道卫星的通讯市场，你也非得要跟先进国家的规格跟规范整合在一起。这的确是很多了，我们无法一一细数，但是的确它是个先进的科技，也有先进的规范管制。
那这跟以往我们的制造业包括在做所谓消费机消费电子零件，或者像 PC Notebook 手机这部分有很大的不同吗？或者是有很大的挑战吗？
不会啊，它其实是一个会飞的手机啊，它上面也要有通讯啊，那上面很多晶片啊，
对
啊，台湾的制造实力是没有问题，
对
啊，但是就是重不重视，
是
因为你很多东西你如果量少的话，不为了它去做一个生产线、啊、
对，
所以政府现在才针对了军用商规的部分、给了一定的数量。第二个，我们从美国这边看能不能拉到单，在飞鸿转换上面能够有机会进去，当有大的数量的时候呢，那产线可以被加出来，
是
啊，很多东西就会越来越便宜，
对
啊，你做五个跟五十个五万个五十万个那个都
是不一样的
多嘛。那中国他们那边除了国家补贴，
对，
它还有大量的量，
对，
所以它其实是会把东西做得很便宜，只是它里面包藏祸心呐、
啊，是，
就是说它有很多东西埋在里面，
对，
就是这样。
哦，对，那我想问一下，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台湾可以说是完全制造商其实是完全准备好的 ，ready 可以接上吗？可以这样？
我觉得在消费级、在工业级都不是问题，接下来是我们积极在发展中。在军事国防上面，
对
啊，的确没有那么简单。
对
啊，我们现在在这个礼拜跟美国的超过30家的全球大厂，其实就是在寻求联合发展。
是
啊，那么他们也需要台湾的高阶晶片。
是
啊，我举例来说，这次全球去封锁俄罗斯，你晶片不给他了，
是
他战争就很难打下去。他打到没有了，还去跟伊朗买。那伊朗呢，你看它掉下来的这些残碎片，
对，
里面也有我们台湾做的电路板哎呀，所以这也说明了可能这些敏感科技的管制我们需要跟自由民主同盟是同步的，
对
啊，但是呢，我们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东西事实上是自己有，
嗯，
是没有有效的去把它统整起来。那美国这些大厂他们是有经验的，
嗯，
飞机是一件事，啊，
是
怎么样用无人机又是另外一件事，
嗯，
对吧，啊，无人机的资讯怎么跟你现在的指挥只管通行系统整合在一起，嗯，又是另外一件事，啊，所以我们一方面发展无人机的技术还有一些短板不够的地方，啊，那可以借助于美国大厂的技术授权来去做，
嗯，
那反过来我们可以帮助他 cost down，
对，
啊，让他的大家的利润都变多，啊，另外就是交货的时程能够提早，啊，那甚至有一些正在发案中的你不要等到人家 做出来才是要求计转，那很贵的，
嗯，哼
哼，你一起参与，就跟你刚刚讲的
F35
的
例 子,
例子，我一起参与，等这飞机做出来完以后我就多少的 percentage，啊，多少的东西就是在台湾，
嗯，
我就是供应链的一环，
嗯，
那这就是同步又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啊，发展出来这个飞机那也变成是全球可以卖的产品，卖当然美国人帮你卖啊，
对，
那不是更强更好，所以这整套是一个大战略，
嗯，
这整个大战略的部分呢必须要有前瞻的想法，必须要动员所有的人，
是，
啊，那好的厂商整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国家队，
嗯，
啊，去做，那我是国家队队长了，啊，
队长好，
我要做的不就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不为了一家经纬，
对，
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公开场合里面所谈的，
对，
我相信我们这样的准备跟这样的视野应该也是台湾的方向，
嗯哼，我想我们台湾的敏捷制造是美国最需要的，因为美国什么都好但是制造就是比较慢比较贵，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台湾刚好既有敏捷制造，其实中国就是拿市场换技术，那我们刚好又走了另外一条路，我们用制造来换技术，那也刚好真的是这么美，也是时刻到了啦，美中其实势必早晚是要竞争的，这个其实不管是哪任总统是确定的，那我们台湾就真的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刻去被看到，那我们也是加进去美国，希望我们的台湾队是有机会加入美国队，跟美国队完全 miss 在一起，
是是是。
那另外罗总你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吧，我们现在无人机在我们现在战场上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我想无人机在战场上以目前来讲就是在危险的这个地方尽量减少人员的曝险，
嗯，
能够很快的把前方的目标把它抱回来，
嗯，
对你的协同作战很大的帮助，那在这些地方你可以很快的收集到情报资讯监控，嗯，那这些都是最初阶的啦，
对，
那接下来就是精准的打击，
嗯，
你看到了以后你可以直接的打击，那么未来可能不是一台的自我的独立的飞行，它甚至是一大群啊，的进行，
嗯哼，
即便部分的被消灭掉了，它最后能够到达目的地的，也能达到你相当大的对敌方的摧毁，
嗯哼，
那未来它的人工智慧越来越聪明啊，它对目标的锁定，它可以做这种比较优先目标的选择啊，那当然这个
它自己判断吗？
它现在大家在讨论，但是这个有战场上的伦理的问题，
嗯，
这有这一个要不要太早让这个技术能够到的这个问题，
嗯哼，
我它事实上是有可能的，
对，
对于说我就眼睛看到了四五个目标，
嗯哼，
这四五个目标里面哪一个是比较危险的，
对，
要优先去处理它的，这其实都是现在的科技的已经 ready 的科技，
嗯哼，
那么无人机它也会跟很多的最新的科技结合在一起，比如说跟低轨道卫星，
嗯哼，
变成它的通讯链路的一环，
对，
跟电子战，
嗯哼，
的部分跟这个干扰的部分结合在一起，
嗯哼，
那变得是一个很廉价的，但是是很有用的封锁，
对，
那类似这样的整个无人机的不对称的发展，智慧化，分散，机动，致命。那其实不是我们而已，啊，劳工他们现在也是 在很积极的去做。无人机未来在这种大型化了以后，除了武器可以挂越来越多，
嗯哼哼，
那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补给啦，补给。比如说我们有些离岛如果被封锁了以后，嗯，那该怎么样去运送物资、
对
粮食、食物啊？那其实也要有一个运输的方法，
嗯，
那敌方的火网很大，但是万一被打掉了无人机没有关系，
嗯，
那没有打掉的话呢，就可以成功的把这些 后勤的这个资源给送到。
对，
所以甚至把伤兵去进行做脱离，或是这个都很有可能啦。那我相信无人机会在这种兵力相对来讲比较少的这一边经过这样大量的配置不同种类的不同功能的无人机，就可以把它的整个这个缺口或是这个逆势呢把它补起来。
嗯哼嗯哼。那我们台湾的厂商目前像我们现在的制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像美国有全球之音，那中国确实也缺能做到绕岛出海绕整个台湾岛的无人机。那我们就罗董讲可以讲的部分，
我想就是说大型化我们还需要国家资源啦。
嗯哼哼哼。
你想看全球音，那是这个波音的。
对。
你台湾哪一家公司可以像波音一样它一定要很大的研发的经费嘛。所以我们做到了一定的程度，在技术可能不是问题，但是你没有国家战略级的资本的帮助或者是把这个任务是交给比如说汉翔或是要在多短的时间里面做出来，它是很困难的。
对。
它不是一个企业又是 Elon Musk。
对。
你选个修行的这个出来。那所以你要再往更大型化的去，已经变成是国家工程。
嗯哼哼。
是国家任务工程的。而且也不是一家公司可以做。像美国的话呢，它可能是 一套 F-35。
对。
它涵盖一二十家几百家的
公司。供应商的各种。
大家都把它最强的部分。通讯强的搬通讯，引擎强的搬引擎。大家变成一个队伍 来去做。同样的事情也在台湾现在正在做，就是国家队友不断的扩大，但是谁来支持这样的发展？中国有啊，中国有在支持，所以它有这个几十种的无人机啊，越做越大，
没错，
所以要快跑赶上了它这样的差距。我想我们的也借由这个节目跟大家呼吁了，我们要投入预算了，要来做这个事情，否则它不。没办法，这责任丢给任何一家公司
承担不起来，
他承担不起来。对，
嗯嗯嗯。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那国家目前的规划，或者是罗董有没有什么对国家可以建议的？就是他还可以在哪边再做加强，或者是哪边可以再做规划的？
我想，我们都持续的在跟国家对话，大家在新闻上也看到哈。那蔡总统他在一个月前到我们的嘉义，
对
带领了整个国安会。那总统府秘书长曾家龙、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然后郑文灿副院长，一个所有的部会首长都到了。那么总统有讲几件事情第一个，无人机产业一定是国家的战略产业。
嗯，
那因为这科技变化太快了，
对，
我们应该要用比较弹性的采购的方式，而不是用过去这种西点的哈，被民间哄骗。那每半年我们就要赶快去检讨一次，
滚动式的。
对，那所有与会的人都认为说，国家要有个整体发展计划。
嗯，
这整体发展计划能够涵盖未来这三年，不管开放内需的市场，我们紧急需要的，或我们刚说平战转换，平时就可以累积的，
对，
把它当作是一个开始，那政府来投资，那连同它的预算呢，能够在今年通过。
嗯，
那也规划好比如说我们在海巡上面。三年以后是有什么样的这样的情境跟场景可以用无人机来去做，我们的农业在三年以后，我们的消防在三年以后，我们的智慧巡检在三年以后，
对，
大概是怎么样，那这个都可以盘点出来，定好目标，那就知道整体的公部门预算要怎样投放。我觉得这个三年的大计划是大家引领而望的，
对
因为我刚刚讲的政府能够帮的就这样，在法规上面很多部会在实施它的新的管制规定的时候，能够有考虑到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和缓的或是日出条款，让大家的调试能够不用那么快，否则你对一些小的厂商呢，他可能也会跟不上这些其实政府都来做了。
嗯，
那最后就是说，国防是全民国防了。
对
那么过去我们曾都认为说，那就国防部的事啦。
嗯哼。
不过我认为说，现在应该是所有人都应该要一起来帮助国防部。
对。
那在整体的国家的计划底下，把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放大， 把我们还不能做的去把它透过盟跟盟友的合作去把它补起来，那应该三年以后我们会有相当庞大的无人系统部队，不管是在天上或海上或是地上，那这会帮助我们很多。
那如果想投入这个产业，不管是投入驾驶，投入当驾驶员，或者是投入制造研发，那罗董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
我觉得无人机涵盖面太广了。
对
啊，这个无论是在哪，那无人机还拿去做考古嘞啊，对，无人机还在做都市规划，无人机在做环保，
对，
它是一种新型的工具啊。那你不一定要每个人都去做研发，
是。
啊，不过你就算有硬体的制造，你也必须要软体的开发，甚至应用领域的发展也很重要。那这些呢，是在不同的行业，你可以用这样的新的这种机器啊，或者是大数据，能够方便来把它传统的这种做法能够改变。这里面需要多一点的创新。那只是大家认为说，我们台湾要不要往无人机的大国去做发展？好，包含了它的硬体、软体，一直到服务。我觉得是值得啦。
对，
那既然国家已经有一层策略的产业，那大家可以多搜寻、多关心啊这样的新闻，或者是去从里面找到你想要去投入的那一块领域。那我相信这个现在是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啊新的趋势。而且到2030年，它的硬体的规模会是半导体的 3.5 倍。设备啊，那设备，那软体的部分呢，它也会是有4-5兆。所以两个加起来快10兆了。
对，
一个每年有10兆的规模的产业，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你现在赶紧的去储备你自己的实力跟你的可擅长的这个地方，几年以后它会是一个炙手可热，而且人类社会也必然需要用到的这个新的。
那新创产业有什么机会可以，就是假设跟罗董这边或经纬这边谈一些合作，或者是有一些 idea 的触发？
有些人是供应商，他可以把他好的东西想要把它转进的无人机产业，有些人是他擅长于制造，那有些人是他擅长于开发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是新的应用服务，我们都非常乐于听大家的想法，
对，
或我们形成一种商业团队的商业的团队来一起的让它实现。
那最后罗董有没有什么想要再补充的？
那我就谢谢。我想台湾是个民主社会啦，然后这个我们我只是觉得很可惜，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未来的时间很有限，在外部的威胁底下，
对，
就经济的发展上面也要去想清楚我们到底要发展什么。
是
啊，那么无人系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课题，对于保护自己台海守卫以及这个新兴战略产业都是值得关心的。那也想借用这样的平台让多少大家更去思考这些问题。那面对一些说风凉话或者是恶意的认知作战甚至是跟我们敌人出一鼻孔气的，我觉得大家要勇敢站出来去指责他，你这样对于我们守卫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是不对的。甚至你这样的做法是破坏台湾的。我认为很多人现在就是不满意，但是就让他们自然发生，但是中共就是利用这个部分呢，不断的在弄我们。
对，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有正义感，能够出来。当越多人指责说你不应该这么去做，
对，
那这些负面的消息、负面的声音，它就会慢慢的淡弱下去。这个是我上电视的这个节目希望在思想坦克的部分。除了跟大家交换之外，也跟各位的请托，谢谢。
好，今天非常感谢罗振芳董事长和我们分享。如果你喜欢本集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给我们5星好评，或是追踪思想坦克 IG 给我们更多的建议和回馈。我们是思想坦克，下集再见，拜拜。